这时代需要合一的爱，神的家需要联合起来，为了复兴神的国度，为了灵魂归救主，我们心心相连，手拉手敬拜。这时代需要国度胸怀，我的心需要上帝主宰，为了同一个使命，为了同一个见证，我们同心合一，基督为元帅。我需要有国度的胸怀，我祈求给我阿嘎佩的爱，看见弟兄的无奈，明白自己的存在，心中的爱火再次燃烧起来。
黄圣赞弟兄不仅是一位牧师，也是一位宣教士，同时也是一位福音歌手。他的每首原创诗歌创作和演唱都是他经历神恩典的过程。他所创作的赞美诗有许多在教会和会众当中所传唱，特别是国度的胸怀。
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
Have you ever seen a star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? It'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.
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.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黄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在上一集，黄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爷爷和父亲他们宣教的历程，在教会的服事和他们家族信仰的传承。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被神呼召如何走上了宣教的道路。
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。生命赞歌，
你是我心中，我心中唯一的诗歌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，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。
黄弟兄你好。
主持人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黄弟兄，你从小的经历，你跟着父亲一直也在教会开始认识神，后面信仰的经历是怎样的呢？
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从小呢我爸爸就用神的话语来教养我，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一起祷告，一起赞美。我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聚会点教诗，我12岁就已经在教会面对会众去教诗了。当时唱的都是迦南诗选，小敏出一首歌基本上我们就这边就会唱了。而且呢我爸爸主日带我们一起去教会聚会，所以呢我们从小就建立了信仰。但是那个时候的信仰是属于爸爸让我信，然后爸爸让我做什么。在学校里面其实我也做一些犯罪的事情，比方说抽烟啊，偷东西啊，当时他们都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神偷， 为什么神呢？因为我偷东西从来没让逮着过。当我认罪祷告的时候啊，其实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那边凡是地里面的出产，无论能吃的不能吃的，我全部偷过，连那不能吃的高粱啊、棉花我都偷过，水各种的水果啊，包括别人的带小点的那个笔啊、本啊，我都偷东西。这个事情不敢让我父母知道，但是我会偷偷的去做。然后呢，我会说话带口头语，喜欢打人，因为我性格呢比较外向。但是呢，在家里面我看着都是挺乖的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我就在我父母面前不小心说了一句口头语，然后我妈妈就听到了，说：“哎，你说了什么？”她就一直逼问我，我说什么都没说。她说：“你刚才是不是骂人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但是我知道我当时说了不该说的。当时我爸爸就说：“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家庭？我们这话语要怎么？”开始给我讲。当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说。还有一次我记忆比较深刻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早恋，我跟别人就写了情书，最后让我爸爸发现。上我要睡觉的时候，我爸就坐在我的床边，这个柔声细语的跟我讲啊，你的生命是上帝拯救过来的，上帝要使用你，你以后要组建的家庭一定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能够在你的侍奉上帮助你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，要找一个主内的姊妹成为你婚姻的伴侣，我们不能在世上去找。他给我讲的最后，反正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就把我给讲哭了，他一下都没打我。但是呢，他讲的就是用神的话一直在讲我，把前面我要走的道路告诉我，之后我就知道该怎么选择，所以第二天我就跟他断绝了关系。我在小的时候，就是我爸爸用这样的方式，一个是把我们带到教会，领着我们祷告，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直这样的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仰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。之后我爸爸又把我送到了神学院去上学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是不怎么想去神学院上神学的，因为我特别想学的是音乐，因为我在社会上我去唱歌参加各种的比赛，基本上没有得过第二名，因为我全是得第一名，因为我嗓子特别的亮。那个时候我唱山路十八弯呢、青藏高原呢，基本上是不费劲就能唱上去。当时我们开封市的文工团他们招生都跑到我家跑了三次，希望我能够去上他们学校，我爸爸就不让去。原因是什么？我爸告诉别人是没钱，但是其实我知道我爸爸是知道我的生命是要献上给神的，他已经把我献上给神了，不会让我去世界上。那我就来到了那个神学院，但是当半年之后、一年之后，哎，我的生命开始被主一点一点的扭转，一点一点的改变。我开始看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作为和引导，然后我就立志说我要在神面前全职侍奉神。这样我就毕业了几个神学院吧，然后等到10年的时候，我就最后一个神学院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进入到了全职的服事，一直到现在。
经过神学院的装备之后，那你在继续服事的时候，神就给了你很多的属灵方面的带领。黄弟兄，你之前创作的歌曲《你是我唯一的执着》这首歌，你能分享你的这个创作的经历吗？
这首歌呢，是我去内蒙短宣的时候，在一个大巴车上写的歌。当时呢，我坐在大巴车上，我看到外边这种来回穿梭熙攘的人群，当时呢，我就特别感恩神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拣选了呼召了我，验中了我。我觉得我这么不配，我看我自己是这么的不配、卑贱，但是为什么神这样的爱我？神为什么愿意使用我？所以当时我一个非常大的感恩就充满在我的里面。而且那时候已经我全职服事了嘛，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神诸般的恩典、保守和供给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服事一个月才400块钱，但是呢，神让我什么都不缺乏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经历了无数次什么样的恩典呢？就是当我家姊妹说，哎，我们买点鸡蛋吧去。当我们还没出门呢，可能有一个姊妹就来了，一个弟兄来了，可能什么都没拿，就拿了一兜鸡蛋。能理解吗？就是啊，姊妹说，哎，我们去买一个西瓜吧。哎，我们刚到门口，可能就有人来，就正好提了一个西瓜。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就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缺乏过，没有让我们饿过一顿。就是我知道神是我随时的供应者，他不但把我从死亡当中、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，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而且他也是在我生活当中随时帮助和供养我的神。所以我无需对我的生命忧虑，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只需要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。正好那个时候也是我去短宣的路上嘛，去内蒙短宣的路上，所以当时我在大巴车上，这首歌呢是连词带曲是一起来的。之后我就拿着一个本子，我就开始写，就把它词就写出来，然后这个曲子那就不忘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。
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他自己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赞美诗《你是我唯一的执着》。
漫漫人生，匆匆过客，茫茫人海，却眼中了我。我虽软弱，你依然选择我，你的爱永在我心铭刻。苦苦求索，白白得者，恩重如山，比天高海阔。蒙恩的我，又怎么能沉默，献上我今生只为你而活。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救我脱离罪恶的困锁，更新我生命，改变我生活，靠你翻越所有的坎坷。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是我磐石力量避难所，所需满足我干渴，因你是我唯一的执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扬帆起航，
当我们花时间亲近耶稣，并聆听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。
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
黄弟兄，当时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国度的胸怀，你的灵感，你的创作的源头。
好，那这首歌呢是2022年写的吧。那个时候我是在青岛开拓教会，而且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全职了。全职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很孤单，就是因为我在青岛那个地方没有连接的教会和同工。但是很感恩，就是神给我预备了一次机会，参加了青岛牧者联导会。在那个联导会上，我看到了二三十位牧者，大家一起来分享教会的事工，一起赞美，然后再一起手拉手的祷告。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眼泪止不住的流，那个是感恩的眼泪。我觉得第一，我找到了一帮同工，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合一的意向，虽然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教会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同为一个身体。而且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，我听到至少有两个牧者提到了这样一句话，叫国度的胸怀。比如教会和教会之间，团队和团队之间，牧者和牧者之间的合一，就必须要有国度的胸怀。我们不要再看别人眼中的刺，不要再道别人的是非，而是呢，我们在主的使命上，福音的事工上，我们能够彼此的遮盖，互相的联络。当我看到弟兄姐妹这样合一相爱，一起举手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感动就在我的里面了。那等到我独自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因为路程大概得一个半小时，我开车回家的时候，那个副歌就已经出来了，我需要国度的胸怀。副歌出来之后，回到家里我就把主歌的词也就写出来了，这样有副歌的词曲都有，主歌的词也写出来之后呢，之后我跟杨航弟兄，我们两个有一次在济南见面，然后呢我就按我的调跟他唱了一下，唱了一下之后呢，他在主歌部分的曲调也帮我修整了一下，那这首歌也就完整的写出来了。所以他的整个创作的背景就是在一个牧者的联导会上，看到牧者们这样合一相爱的时候，我发出的一首感恩的诗歌。
这首感恩的诗歌我觉得特别棒，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教会大家都能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，像一个吹号的号角一样， 让牧师看到有个神的国度观，不要把眼界光看到自己这一个小教会上，应该以神的眼光去看整个的国度，就是一个更加美好的。因为神让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透过这个教会来兴旺福音，感谢神。还有一首歌你创作的，就是为那日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。听到这首歌，后来你又给我发了这个视频，也是很打动我。那你能讲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吗？
好的，为那日这首歌是2023年创作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团队，叫知更团队，东北的杨航弟兄和济南的房弟兄，我们三个成立的这样的一个以敬拜为中心，以见证为中心的一个团队，在全国各地巡回的开赞美会、布道会，或者说是培灵会。在我们这样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感觉是非常得力的，越服事越甘甜，越服事越有力。有一次在服事回来的路上，还没有到家，当时呢我就在那个车上我就开始吟唱这首歌了。走到我们家里院子的地下室的时候，没有其他人，然后呢我就在地下室里面就开口唱了副歌的部分，为了不能震动的国度，为了那永不衰残的冠冕，然后呢这首歌就这样就写成了。当时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咳嗽的状态，喉咙呢完全是肿大的状态，但是呢当我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里面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力量，我是一个为使命而奔走，为生命而呐喊的。我觉得付出再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，因为在高天的隐秘处，在那个无尽的荣光当中，有纪念册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身体虽然会有一些疲惫，道路也会有一些坎坷，因为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环境，我们三个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环境，但是当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些也就微不足道了。所以这首歌就出来了，这个为那日，就是我们现在眼光不要定睛看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啊，我们要把眼光定睛在那幕后的荣耀。正如保罗说，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那虽然我们现在的苦楚不能跟保罗那个时候相比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能把我们的眼光从耶稣的身上，从那个将来的荣耀和盼望转移开来。因为一旦我们的眼睛转到人事物上，那么我们的精神就处于内耗，我们的生命也就在处于内耗，我们的方向就偏离了。我们越侍奉就是一种消耗了，我服侍服侍就受伤了，服侍服侍就无力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带着个人的私欲，我们只为了神的喜悦、永恒的奖赏，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愿意在那个环境里来为主高歌、为主奔跑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胜过当下，能够在今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呢之后，我就把主歌和副歌写出来之后，又特别制作。有人就鼓励我说，因为我平常我觉得我自己唱歌不好听，我不是专业的嘛，没有学过。我说都是请别人唱，都是请专业的人来唱。但是别人说，哎呀，还是你自己唱，而你写的歌你来自己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那这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去录唱的。把它放在了爱赞美的平台上，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能透过这首歌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幕后的荣耀上面，然后努力奔走。
感谢神，这首歌确实也能激励我们基督徒愿意做馨香的活祭，为主来竭力的奔跑。黄弟兄，就是你在服事的道路上也遇到过很多的艰难，也会遇到一些挫折，或者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伤痛，所以你能分享一些这样的经历吗？
是的，我也有啊。虽然在神家服事的时间并不是说多长，我现在全职服事大概有15年，但是呢因为我有开拓教会的经历嘛，那有一次特别的经历就给我带来很多的反思，这也是我走向宣教的一个原因之一吧。我觉得时候到了，因为我在青岛那边开拓教会，然后牧养教会，直到教会成型，然后也培养了大概有将近10个的同工起来。有的呢他们也有上过神学的，我都把他们请过来 给他们找工作，然后给他们服侍的机会，带他们一起服侍。其实我最看重的童工，最后我就感觉啊，就是我们的交通啊越来越少了，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障碍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他有些什么东西也不跟我商量，我发出来的一些话呢，他基本上不回应，而且或者说是反着走。我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种消耗。我最大的喜乐还是说，在志耕团队我们一起出去打仗，一起出去呐喊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爽的。我在反思我在为了什么，虽然教会现在很稳定，那时候将近也有四五十个人都是职场上的年轻人，我说同工也都起来了，我与其这样内耗，不如说我去做宣教的事工。因为在做工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我里面是很喜乐的。这个牧会的话，我有些人特别有牧会的恩赐，我说不行，就让别人来做。我是不是没有牧会的恩赐呢？上帝给我的是宣教的或者开拓的恩赐。其实我也在想，就是我在我们老家也牧会了十年，也都还好。那可能在不同的场合，上帝给我们不同的环境，让我们看到神不同的带领。之后我就跟同工们分享，我有宣教的意向，出来宣教。我从八月份开始吧，到十一月份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失眠的情况，都是一种消耗。到十一月份，我写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《若是出于你》，因为在这首歌里面。我流了很多的感恩的眼泪，我找到了那个答案。我看到了我的生命还不够成熟，我看到了我自己也太过于看人的东西，包括我个人的想法。我应该更多的为主摆上，更多的献上自己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同工之间的不理解吧，总感觉啊你带不动了。我大概培育了十个同工，五个是本科生，五个是研究生，然后呢他们还都有几个是从海外回来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他们也很聪明，甚至在职场上都是做管理。但是那个时候神也在安慰我，在跟我说话，然后一边呢又给我打开了一个宣教的大门，让我出去宣教。那我最后跟教会跟同工们分享这件事情，我说我愿意去宣教，因为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也本是如此。那我也有开拓的恩赐。之后呢，同工们也都 OK， 之后就交给同工们，我就离开了。那当时我写了一首歌《若是出于你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我在眼泪当中写出来的，但是写完之后我是内心充满了安息，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喜乐。这件事情呢也就不再成为我心里的那个压抑了，我就不再失眠了，我就完全得到了释放。
黄弟兄，你到了日本东京宣教，我想你也遇到了更大的挑战，因为语言的环境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讲日语啊，而且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你为什么选择日本这块福音的硬土作为你的宣教工厂呢？
特别好的问题。我17年的时候来过一次日本，然后从那开始呢，我开始对日本有关注，然后一直在为日本这块地方祷告。尤其在24年的时候，我想出去做宣教，我不知道要去到哪里。那个时候给我的感动就是要来日本。最大的感动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嘛，总是有一段民族的情节在里面。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日本，但是呢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拿着神的爱去那个伤害你的地方，伤害你国人的地方，你最讨厌的人群当中，用神的爱去医治他们，也医治你。也就是说，当我最后决定了要来日本的时候，我也是在自愈的过程，就是我不能再有任何来记恨的心，我必须要有一个认同，认同他们的文化，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认同这一群人，要把他们当成一群可爱的人，然后向他们传福音。但是其实我不会日语，我来到这边我要重新学习。前三年的计划我并没有计划说要面向日本人，而是面向在日的华人。所以来到这边呢，上帝就给我预备了一个教会，也是华人的教会，我就参与到教会里面服事。然后这个教会呢也是比较成熟，这个教会接下来也有发展说要面向日本宣教。正好这样的话，我跟教会的同工们能够一起参与，先一起了解，现在也在语言上预备自己。对，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会让我在这块地上做点什么。其实我对我儿子也有一些劝勉，我说如果爸爸这一代不能为日本的福音事工做些什么，你们长大了要把这个接力棒接过去，能够在日本这块土地上继续开拓福音的事工。
非常美好的见证，也把你们的信仰呢继续传承到第四代当中。感谢神。在1930几年，你爷爷那个年代，他就作为宣教士在中国开拓教会，透过几代人的信仰的传承，也希望你能够在日本的国土上，就像戴德生当年带着 耶稣的爱来到中国一样，你带着耶稣的爱来到日本。虽然当时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很多的伤害，但是唯有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。
感谢主。
特别感谢黄弟兄跟我们的分享，透过黄弟兄的诗歌和他的见证，看到了在黄弟兄身上神给他特别的恩赐和呼召，希望呢神也大大的使用他，在日本这个宣教福音的硬土上，让他们继续的开拓。因为神，你是沙漠中开江河、旷野中开道路的神，你必为他们开一条宽阔的道路，也把福音在日本广传。也求神祝福黄弟兄和他一家能在日本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感谢赞美神。最后呢，我们就用黄弟兄所创作的这首诗歌《国度的胸怀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
这时代需要合一的爱，神的家需要联合起来，为了复兴神的国度，为了灵魂归救主，我们心心相连，手拉手敬拜。这时代需要国度胸怀，我的心需要上帝主宰，为了同一个使命，为了同一个见证，我们同心合一，基督为元帅。我需要有国度的胸怀，我祈求给我阿嘎佩的爱，看见弟兄的无奈，明白自己的存在，心中的爱火再次燃烧起来。我需要有国度的胸怀，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期待，怀着谦卑的心态，突破重重的阻碍，相信成为主生命更精彩。救主，我们心心相连，手拉手敬拜。这时代需要国度胸怀，我的心需要上帝主宰，为了同一个使命，为了同一个见证，我们同心合一，基督为元帅。